到叫做洁净加上除罪。好，请大家打开周报第四页。好，因为我们就照着这个圣经的约翰一书，从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章，从第三章开始呢，前面讲到慈爱，但是呢，我们这个使徒约翰呢，他话锋一转，又转回来到一个很公义，就是从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哇，那他真的是抓着你不放。好像前面讲了很多关于律法啊，不要继续住在主的里面啊，你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啊，你要行公义的啦，才是真正的信徒啊。什么叫虚假的信徒，什么叫真实的信徒，前面讲了一大堆，然后讲到上帝的慈爱，你看上帝的慈爱多好啊。我们上一次讲到做神的儿女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呢，讲完之后呢，他继续的下来哈，就告诉我们说，哎，什么是真正的信相信、啊？那我就搞得我们就看这个约翰的书信的时候，你的 feeling 就一下子被牵引到这边，一下子牵引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好像不放过你、啊，他还在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真实的信仰。那么在这个真实的信仰当中，他一再的强调就说，你要住在主的里面啊。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就是常常的洁净自己，把你的罪除掉。那么对于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当我接受主耶稣让圣灵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为什么还会继续的犯罪？这个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为什么我还会常常跟人家发脾气？我为什么常常会跟人家指责，用了手指头指着你，指着别人？为什么我还是会对某些事情很有意见？我在这很有意见的意思，你的意见跟圣经的道理不是太符合的时候，我说那是你很有意见，意思就是说你坚持你自己的意见。但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像耶稣，我们也知道学习是一个过程，我们也知道这可能要好几十年的功夫，甚至我们一生的功夫都要来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如果你还是回到老脾气了，那么你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继续的洁净自己。那么其实今天主要讲的最重要的一节是在第三章第六节，这一节经文是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上帝在借着这一节经文在跟我们讲什么。你可能看了，你可能听了以后你就不太喜欢，你为什么上帝拯救我让我得救了，你还不让我放过我呢？这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你可以讲说是一个信仰的危机。为了这个缘故，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多的神学的思想就会泛滥。那这些思想当中有些会迷惑你，让你认为你不必要去面对圣经上这么样子的严厉的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办法讲的不要太严厉了，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需要人的完全配合。那神学的思想当中有些人会偏引你引诱你，但是他在第七节讲的是根本就不让你有这样子的机会，他让你去面对自己。所以这段话很重的。那我是尝试的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明了。我们在传道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教授说，就面对救恩的问题，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方式不是去骂，不是去要求，因为这种事情对于每一个人他的感受，他的领悟，他的决心是不一样，我们不能够一样米给所有的人吃，然后说让上帝让他去吧。那一方面好像这个是对于做牧师的比较有保护哈，你不会讲这些事情，你会说啊，牧师你是老是讲这些东西，讲的我都不太爱听了。 每次牧师来就说，好，看到牧师就觉得好像他在指责我，我有罪了，好像看到牧师的时候就紧拍死，真的很不好意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将来每一个人，你跟我，有一天我们总是要面对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总是要面对一个基督审判台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将来有一天你总是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也没办法帮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诚实的面对。不如现在请你就包容牧师跟你讲这些，因为这种道讲在讲太久的话真的不是太好听。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我要讲约翰一书，我现在越讲越下去，我自己都非常的战战兢兢。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只有三四五六七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这边有 duplicate 的一些，你就把它划掉。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七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继续洁净自己，像他洁净圣洁的一样。好，跳过去第四节。凡继续犯罪的，就是不断的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继续住在他主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凡继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持续的诱惑，常常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弟兄姐妹，短短的五节当中哦，你会有很多的思想，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传道人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经文在讲什么。那我把时态也放上去了，也就是说，特别是第六第七节，为什么基督徒信耶稣以后还会常常继续犯罪？那你就会问我，哎，牧师啊，你这个继续犯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继续犯罪？他讲说第四节，继续犯罪的就是不断的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什么是律法？那当然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律法。当然旧约里面我们有新约的新的解释，所以使徒约翰 他在这边讲的东西是他根本不让你有辩驳的机会。你会问，什么是罪？他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你再有什么样的神学思想，你没有办法逃避这句话了。因为这个律法的规定，现在有很多流行的思想，现在加州州法规定同性恋不可以结婚，但是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说不可以禁止同性恋结婚。 OK， 那现在同性恋合法了。所以在一个律法当中，神的律法是 absolute， 是绝对的，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人会认为说可以改变呢，所以在这种可以改变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罪。什么叫做不断的违背律法？明年可能就不是不断的违背法律了。那这样子的心态当中呢，我们人就会去看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不可以改变吗？至少有这样的心态。那我告诉你，对不起啊，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这圣经上所讲的，对不起，上帝的律法不能改变。You like it or not, it's 不能改变的。那我们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上帝的律法不能改变呢？上帝在哪里？上帝？我们有不相信的人，你真的这个只有去读神学院才会知道。而在过去这个，特别是最近一两百年当中，有很多的思想出来，有很多新派神学出来，到了最后呢，搞到最后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不相信耶稣基督曾经来过。你知道他们完全是用一个 humanism，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所以读到神学院，读到最后，你就觉得他们到底是相信耶稣的吗？那我就发现到有些时候读神学院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的良心一直在那边 question， 就说这些人在干嘛啊？我干嘛要去读他的书哦？我还要去交作业，还要去写他的课业，还要读他的论述，然后批评他说他不是哈。当然，我要从圣经的观点说他不对哈。但是你知道弟兄姐妹，他说你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这个律法就记载在，比如说我们讲十诫好了，讲不可奸淫这个四个字，在这个不可奸淫的当中，你各国的律法，我告诉你，现在很多的律法，除了回教国家以外，现在越来越容忍了，你知道吗？那以后我们人活在这种世代当中，在那种的社会法律的氛围之下，他们再来看，他们说这个已经过时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现代基督徒跟下一代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还要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可能没有问题，你要为你下一代着想，你的下一代会 think otherwise。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在预备啊，有一天你的小孩就会给你挑战。为什么？为什么上帝的律法是这样？他是不是过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可奸淫，在台湾好像那个渐渐已经开始在改变了。我的了解是这个样子。那台湾现在同性恋议题啊，他们要多元化成家，当然我们从基督徒角度不可以的。多元成家就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可以成为 family， 他们都是结婚的。那当然还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他们在搞什么。那现在台湾呢，在同性恋运动，政府首长大开同性恋运动，让他们游行，然后法律还没有允许他结婚的时候，那个台北市长说我来帮你证婚。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已经公开了这个样子，他们是思想很前进。但是我们在基督徒的角度当中，我们说对不起，尽管以后台湾的法律通过了，就像美国法律通过了，我们还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我们的反对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反对，是因为上帝反对。因为上帝反对，所以我们只好反对，因为我们是站在上帝那一边。那如果这样对罪的定义了解了以后，你再来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不犯罪呢？第六节就是一个 solution， 就是一个答案。我们基督徒，不管你今天做了十年、二十年，还是一年、两年，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你必须完全的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你继续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那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做基督徒当中，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常常去犯同样的罪，常常对某些人有意见、批评、论断？那这个你要去思想，你是不是住在主里面？那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弟兄姐妹，我们的犯罪大概都是继续同样的事情，大概了哈，我不敢说。我们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看法，没有跟上帝对齐 ，align with God。我们可能跟社会的价值跟他一样的价值，那这样子一样的价值当中，我们可能在犯罪当中还自己不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现代的危机。他继续讲，他说第六节，凡继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弟兄姐妹，这节圣经在这节里面讲得非常的严肃。你可以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你继续犯罪的，你还没看见他，你还没有认识耶稣。那这句话，弟兄姐妹，我看了，我读了，我思想了，我要问我刘宇仁，你认识耶稣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你盼望他说我认识你啊，你千万不要盼望说他不认识你，但是你要让他认识你，你首先要认识他，能够认识他就是要继续住在他主，继续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待会会讲什么叫继续住在他里面。所以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持续的诱惑，现今世代常常在诱惑你，常常在诱惑。现在台湾的社会一夜情很多，很泛滥，婚外情太 popular 太普遍，在美国其实好像也差不多，这些都是罪。我们只能说上帝怜悯我们，他说常常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找到讲到约翰，他非常的 不放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他叫你好好的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 第三章第六节，我继续在讲最重要，为什么基督徒信了耶稣后常常犯罪？因为你还没有住在主的里面。只要住在主，继续住在主的里面，你就不会继续犯罪。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 solution。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行义哦，常常行义才是义的。所以我们来稍微探讨一下哈，今天讲的道会很快哈，因为我要去讲那个书本的事情哈。我们继续不断的触犯神的道德律，就是故意的藐视神所设立的律法，这就是罪。道德律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不可杀人。那这些不可的，其实是道德方面的事情。我们说律法诫命当中第一的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这些都是跟爱神爱人如己相违背的。那么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们在哪些事情上面，在哪一些人际关系上面没有爱神跟爱人，说真的，按照他这种定义，我们就是在犯罪了。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是我们恩典，上帝在我们不能够做得到，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够做得到。有哪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全部都 OK 了，我全部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眼前，我的行事为人，我每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上帝都非常喜悦？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呢？我要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因为就因为你跟我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他的恩典，我们特别需要他的祝福。就当我们在暴风雨当中熬不下去，在我们沙漠当中盼望上帝给我们水喝的时候，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支取恩典。那本书《三层天的祷告》就是支取恩典的。所以你说上帝，我为什么我跟我的太太还是老是过不去？我有时候看见太太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勃然大怒，所以我就在那个勃然大怒的对于他那一件事情当中，我就怎么样，我就上帝啊，我知道我需要你的恩典，求你将一个平安的恩膏膏抹在我的头上。特别在对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主啊，让我太太在做某一些事情我看了勃然大怒那件事情上给我恩典，让我不生气。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改变我们对某些人的观感的时候，你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你要提名，你要跟上帝要求，当我跟我太太讲话了，或当我听到我太太对我讲话的口气不好的时候，主啊，你给我恩典，你让我爱他，我需要爱的恩膏，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可以做得到让你喜悦，所以我需要你的恩典，你要帮助我继续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不犯罪，我需要你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讲说这个律法以后，你会想到这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因为耶稣爱你，耶稣已经为了上十字架了， 所以他的恩典的门已经大开了，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上帝，我就是常常骂我太太，我受不了，我虽然爱他，可是我做不到，上帝，我需要你的恩典。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挣扎，在一个拉扯当中，你就发现到上帝的恩典这么大。在讲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要长大，一方面又是律法的要求，要良心常常指责你。虽然我外表可能很愤怒，可是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跟我讲说，你又来了，你又生气了，这样不对啊。那你是在那边挣扎，夜深人静的时候，配偶不在旁边，你在摩西之位，上帝微小的声音在告诉你，跟我要求恩典吧。我们上帝要给我们恩典，我们就缺乏一件事情，你就向他求吧。主啊，你要来到我们的关系当中，我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当中没有爱，我失去了爱，求主将这个爱倾倒在我的身上。主啊，你让我在看见他的时候，我怜悯他，我爱他，我包容他，我忍耐他。这就是我们要向上帝要求恩典的时刻。我们洁净了，除去罪了，然后上帝，你的恩典要临到我身上，因为我除了你的恩典以外， I cannot do anything， 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我的老我还常常在辖制我，我的老我还常常让我去做那些我做了以后我会后悔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太太结婚30年，我有一次在老房子在沙拉托加的时候，我那天忘了敲门，那是我第一次，而且仅有的一次，我拍了一下大桌子，骂了他一句台湾三字经，平生以来就这么一次，一次。我太太永远记得，我也永远记得，因为我后悔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个大声音，你在干嘛？后来感谢主，他原谅了。你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舍己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在跟从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常常用这本书为你祝福，祝福你自己，有上帝的恩宠在你身上。这就是我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们讲的东西太律法了，我们讲的东西讲到最后，大家都会很容易变法利赛人，你知道吗？什么叫法利赛人？就是看到那个地方你做的不对，你看圣经上讲你怎么这个样子。但是我们都需要恩典，你知道吗？我们绝对需要恩典，我们的恩典不只是在我的头上，而且呢，我的恩典是看到别人还不成熟的时候，还没长大的时候，你要多包容他。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给我们的配偶机会，就像我太太给我机会悔改，就像师母容耐我这么多年，她容耐大概等到20年才第一次看到她老公为她服侍煮菜 煮早饭。他们2000可能2004年的时候，差不多 10 years ago， 那个时候我才会改变呢。谢谢他忍耐我那么久。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也可以忍耐。他还没长大，还没成熟，还没达到耶稣的标准。想想看，我们自己也没有达到耶稣的标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要求别人。其实要求别人，在耶稣的角度当中，其实那就是一个自我骄傲，不是吗？因为耶稣基督他讲一件事情我昨天在思想，因为昨天跑到爱修园圣何西分校去教了一堂课，那刚好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讲说，为什么骂人的，骂弟兄是拉加的，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我想说，耶稣为什么讲那么严重？他说恨人就等于杀人， 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后面会讲到，恨人会等于杀人。那为什么骂人的骂人家白痴笨蛋要下地狱？为什么？所以我昨天讲到这个以后呢，回家又思想了一阵子，又发现到原来当你骂人是笨蛋白痴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地位就看他比你笨比你呆，也就是你表示什么？表示你自义，表示你自己以为比他好。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讲说你骂人家笨蛋骂人家白痴的时候，你要下地狱。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自义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恩也就不会在你的身上。你了解耶稣讲的事情，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我不能够骂人家白痴笨蛋？我情绪来了嘛，让我发泄一下嘛。哎，这个也不行哎，这个也不行哎。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很严肃的，他特别这些不是对那些没信耶稣的，他特别是对门徒讲的。他说你骂人家白痴笨蛋要下地狱，哇，这个太严重了。对，就是这么严重。因为你骂人家白痴笨蛋的时候，就是你自义，就是你骄傲，就是你比他伟大。在你这种的 comparison， 在这跟人家的比较当中，你把自己的恩典丢掉了。这就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我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看这些经文。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讲的是真实的，你也知道骂人也是犯罪，骂人是自义，骂人就觉得自己很好。但是耶稣其实要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你没有比人家好，因为你要靠耶稣得救，因为你要靠耶稣的恩典。既然你跟我都是要靠耶稣的恩典，你凭什么去骂人家是白痴笨蛋？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在，但你会说牧师，我骂人家白痴笨蛋已经口头禅了，怎么办？你的朋友当中，从小到大，你有没有看过你的朋友常常骂人家白痴笨蛋？啊，我们英文叫 retard 啊。我常常在我的老美的同事当中 ，idiot， 然后说白痴 ，he's moron， 有没有听过 ？he's idiot， 是 moron， 这些很差的字眼，你知道吗？还是 retard 啊，头脑卡卡派，跟台湾话一样。那些的话都是骂人的话，都是贬低人的话，弟兄姐妹在弟兄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是不适合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讲说我不是杀人放火者，但是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的东西，但是你说我办不到怎么办？那么我们待会讲完道，我要告诉你我给你的solution是什么，就是常常的要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那这边的律法，我看第二点，不等于现今的法律，单单神所启示的道德律，像流无辜人的血，堕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谎，无故的恨人，敬拜现代的偶像等等，这一些可能没有触犯现今的法律，但是不是神所启示的律法。那不论世界上的人如何去规避罪的问题，只要是故意的不看见违反圣经的启示道德，故意的不看见哦，在神看来就是罪。好，比如说说反啊，乱发脾气啦，贪婪啦，背后的毁谤啊，奸淫啊，反正没有人抓到哈。啊，有些国家的法医这不是罪过，但是在神的眼光就是就是违背法律，就违背律法，但是这就是罪了。那我们是不是常常以个人的性格，哎呀，这是我的性格嘛，哎呀，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嘛，哎呀，他们文化就是这样子嘛，常常骂人啊，常常损人啊，就是文化就是这样子嘛。哦，孩子太小啦，哦，特别孩子太小，我们要小心哦。孩子太小，如果你没有纠正的话，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真的不知道。或者是说他不成熟，我们来遮掩人的罪呢？诚然，我们会饶恕他们的过犯，但有多少人在过犯以后认真来对付？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要要求别人， 我们先要求自己，我们从自己开始好不好？很快的，主第一次来到世界上是要除掉我们罪，第三天复活给我们罪除尽更新，有新的生命，新的盼望。第二点，基督本身是无罪的，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他把他的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他一直是无罪的。那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他等候他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真正的完成的救赎哈，因为第一次是救赎，救赎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审判的时刻。我们再看第三点，他要让我们继续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不会不断的去犯罪。相反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持续的去犯罪呢，那么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第一点，怎么样才能够继续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圣经教导我们两个方式，第一个，你要遵守主的道，才会继续的住在他里面。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就是继续住在主，遵守主道的人，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实在是完全的。所以你看到什么叫爱神？爱神就是遵行他的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因为爱神的心是完全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能够住在，继续住在主里面，就是继续的遵行主的道。第二点，常常领圣餐，因为约翰六书，不是约翰六书，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他讲说，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领圣餐啊，领圣餐的聚会不要放过。有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领圣餐，有一个教会一年才领一次，我们教会是一个月领一次。也许我们该两个礼拜就领一次哦，常常领圣餐，让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做以下三件事情。第一个，盼望耶稣第二次显现，你就不会持续的去犯罪，因为基督永远是无罪的，而且他差遣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所以既然我们的新生命是由耶稣来的，那么我们的老我生命必然要再过去了。虽然有时候老我会回来，但我们总是能够重新的依靠主耶稣的宝血洁净，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领受他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这一节，我常常在读，我常常背诵，我常常按着这一节经文，常常厚着脸皮，厚着脸皮来到主耶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我们需要，在我们发怒的时候，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讲犯罪不是法律的罪，我们是犯上帝道德律的罪的时候，你要随时到上帝的面前，跟他要恩典，跟他要怜悯，跟他要随时的帮助。主啊，你勒住我的舌头，主啊，你要让我爱他，包容他，忍耐他，祝福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你愿意舍己吗？你愿意舍己吗？在以前看美国电影啊，我很喜欢看美国电影啊。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电影，我忘了电影名字叫什么。哎，有一个年轻的男的，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他很喜欢她，他非常爱这个女生，他要娶她。所以有一天时候到了，他就去跟女方讲，我要想见见你爸爸。 所以这个女生就安排了时间，让这个男的去见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女孩子的爸爸很高兴啊，他看看这个未来这个女婿哈、啊，年轻小伙子，啊，谈一谈很高兴。结果在这个最严肃的时刻，他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就问了这个男的，他说，年轻人，我也很喜欢你，我也很想知道哈，你，我的女儿也很喜欢你，也很爱你，但是请你告诉我，你爱她吗？就问这个年轻男的，你爱我的女儿吗？你要今天来告诉我说你要跟我的女儿结婚，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真的爱她吗？我不是爱这个爸爸，我是爱真的爱这个我的女儿吗？为什么我的女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女儿要嫁给你？你要来得到我的祝福吗？那这个男的很帅，这个男的他回答，他说你的女儿是我这一生当中所见过最让我动心的，她的爱让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对待她。她最后讲的那句话， She is worth for me to die for， 也就是说她值得我舍命的来爱她。那句话觉得，我觉得那个，我那个时候就对美国人说，哇，这么罗曼蒂克啊，哇，这个男的要娶一个女的，然后就跟他的未来的岳丈就说，我愿意为他舍命。我说，哇，好罗曼蒂克。那个女的听到以后，我看他魂都飞了，哎，就是说我愿意为他舍命啊，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从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原则来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对不对？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钉十字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教会舍命在十字架上面，为教会舍己，这叫做爱。可是啊，我们弟兄，我们有常常为我们的妻子哈、哦，常常为他舍命嘛。你愿意为你的妻子 ，you die for your wife， you die for your lover。哎，我们弟兄叫罗曼蒂克一点啊。哎，我觉得反思自己，现在结婚了，如果太太有危难的时候，你会去救她吗？甚至舍弃自己的性命吗？到时候就可以证明，我希望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呢，我们在心态上面，你愿意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家人舍命吗？如果小孩子可能都没问题，为配偶啊，那真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基督爱我们，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我们姐妹也愿意顺服你的丈夫吗？我想这都是互相的啦，不然我这样讲的话，弟兄待会会跟我抗议。牧师只讲弟兄要舍命，没有讲到弟兄要舍命。我们这个都是互相的。 好，第二个，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怎么样？不会被人一直的诱惑去持续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反而要洞察断开所有的诱惑，积极的去行神喜悦公义的事情。你是神的儿女，你会做第二项这个事情，你会断开诱惑，你会知道这个迷惑在什么地方。第三，不仅是宣告自己是义的，还用行动来证明，正如耶稣是义人，因为他是一个行义的人。那么你可能会问，牧师啊，讲了老半天，什么叫做行义？义是什么意思？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觉得我们的 definition 啊，我们的 definition不如由圣经上来看，请大家翻一节圣经，在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大家来看一下，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definition。 我们 下来的生命记啊，第六章 25。好，我们起来读，来，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的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OK， 所以这个 definition， 这个义，行义的人，其实转一个弯，还是回到神的诫命。行义的人才是义，行神所公布的道德律的人才是公义。所以这个 definition 就非常的清楚，也不会被迷惑。了解我的意思吗？哈，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第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解。行义的人就是行神所吩咐的诫命，那就是行义，那个就是我们的义。了解这个意思了哈。所以呢，我很感谢主，我们呢特别讲到第六第七节的时候，是来解决让我们基督徒真正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只有继续住在主里面的才不会继续犯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要继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遵行他的话，但在遵行他的话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能力，你需要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就要求他的恩典，求他的宝血常常洁净我们，常常的除去我们的罪，常常除去我们的污秽，常常的让神的恩宠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盼望我们跟神一样面对面，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得知你的真体。但是主，我们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因此主，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恩宠在我们身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但我们知道这有生之年我们很难去达到100%，但求主让我们起码要60%做一个及格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恩膏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